释放压力。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坦弟兄1962年6月22日星期五早餐会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所传讲的信息 Letting Off the Pressure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 620622B。 那今早再次来到这里被列入这样的一群人中，那沙克林弟兄主挽救了他的性命。那当听说这事时，那对我来说的确是个新闻，但我真高兴我们所传讲的东西在我们当中运行。那很高兴看到神正在医治病人和受苦的人。那我们只有几分钟，那大约只有那两分钟来讲道，然后我想为那些通过收音机听到的人和那些有需要的人祷告。我们刚刚离开了北卡罗来纳州的南松，主在那里行了大的神迹。有天晚上当我们进来时，那一个年轻的妇人抱着一个脑积水的婴孩来了，那因为太晚了没能拿到祷告卡，那不能进入祷告队列，他就抱着他的宝贝婴孩站在布帘子的后面，那泪水顺着他的脸颊往下流。那只有一个母亲对孩子的爱才会那样。小孩子的脑袋胀得如此的厉害，小眼睛鼓了出来，粗大的静脉血管突出在脑袋上，那医生必须每天给他注射某种的药品，那为了使他再多活一天。那当我经过时，那四下环顾，那我看到了那个抱孩子的母亲。那我对儿子比利说，那可怜的妇人，他说爸爸，他向我要祷告卡，但他来得太晚了，那我已经发完了。我说那就让他们继续唱，只要相信。那我快速的过去为那孩子祷告，我就下去为那小家伙祷告，求我们的主施怜悯给他。那接着这位女士就把孩子带回家了。那第二天早上她起床去看那个小家伙，那使她惊讶的是那些粗大的静脉血管消失了，脑袋几乎完全正常了。那于是她立刻带她冲进了医生那里，那这位医生如此的惊讶，她说她检查了孩子的血，我那个他们要非要注射的东西，他说哦，他不再需要了。那这在那整个一带引起了极大的震动，那只是神荣耀的又一个见证。那知道当人的心真诚并想要信靠神时，神就应允祷告。那在神没有什么大事，我相信神喜爱为他的百姓那么做。那刚才他们要转交给我一大堆的请求，那过一会儿就要为那些打电话进来要求带祷的人祷告。那你们在外面收听广播的人，我想让你们准备好，那怀着盼望来抓牢神的应许，那坚定不移，因为出于信心的祷告必救了病人，神必叫他们起来，这是经文。那巴不得你们能够站在我今早所站的属天的氛围中，那在这个克里夫顿自助餐厅里边，那数百人挤在一起，那所有的信徒都相信并加入进来跟我们一起祷告，那为你和你所爱的人，那无论是什么请求，那为什么不把它举到神的面前来相信神会垂听我们来回应祷告呢？那当你感受到主与你同在时，就必须持守你所拥有的信心。那有时人们好像得了医治，但过了不多久那他们又觉得不是那样的。那很多人想知道这发生了什么事，那是因为祷告做出后主与你同在，那你的信心加增了。那接着当你信心离开时，那就事儿会发生在你的身上，你必须留在那信心里边，那绝不要让那种的感觉离开你。永远记住神已经回应了，那这是他的道，在那脸上神无法退回，他必须持守他的道。当知道神已经做出了应许时，难道这不能鼓舞你们？那我相信圣经是神在文字的形式中，那我们知道起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那这个是他的应许，他把应许给了我们，我们必须珍视他们。那只有一样东西能够激活这道，那就是圣灵，他把生命带给种子。当神 将他的灵倾倒在这地上时，正如他在过去的日子所做的，那无论圣灵倾倒在哪一类的种子上，那就是重水，那就像那基路被击打，如同旷野当中为那些因缺水将死的人预备的磐石。基路被击打是生命之水，可能被倾倒在他们的身上。那这些会众，那巴不得你们收听广播的人能够看到他们现在正站着，预备好了要接受祷告。那收听广播的你们按手在彼此的身上，那或生病的人在你所在之处。那现在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仁慈的天父，现在我们奉主耶稣这全然充足的名，就近你恩典的宝座，今早我们相信并把我们的祷告和我们的信心摆放在这祭坛上，为这片土地上生病的和有需要的人。天父啊，这看起来就像是另一部的《使徒行传》第四章，当人们祷告的时候，他们所聚集的会堂就大震动，神的大能运行在百姓当中。今早愿撒旦松开每一个正通过收音机听到的被他所捆绑的人，愿他们中间有事情发生，就像我们刚提到的患脑积水的小男孩的见证那样。愿每一种的疾病都远离人们，愿使耶稣从死里复活，并在2000年后向我们显明他是活着的，这大能激活每一个生病的人，使他们痊愈。父啊，求你应允。现在我们把他们交给你，我们的祷告以及基督的献祭行在我们前面，奉耶稣基督的名，为着他的荣耀，阿们。经文说将会有前雨和后雨，那这个希伯来的词汇我现在叫不上来了，但前雨的意思是播种的雨，明白吗？所以现在种子已经被种下了，被种在了那些的组织当中。那当圣灵极大的降临下来时，那它会带出它的种类。那所以我们祈求圣灵将种子播撒在所有的组织当中，当伟大的激流来到时，就会从那里长出庄稼来。那让我们祷告，我们的天父，今早我们的心被这伟大的情感所搅动，因为有机会看到人们在这个时辰进来。那当晚上的光开始照耀时，愿 神的伟大能力横扫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组织，从带领的一直到最小的教会，主要愿圣灵倾倒在他们身上，愿他们接受一个五旬节的经历，并在全国把很多的人聚集在神的国里。主啊，求你在全世界应允这点，高抹这些人，有说方言的信息，翻方言，还有音乐和歌唱。
has never failed. On my own, I could never succeed. This one I came to know, there is so much I owe, and I cannot fail the Lord. When things are done, in His name are won. In the past I didn't trust God. I trusted in myself, and now I have His help, and I cannot fail the Lord. I cannot fail the Lord. I cannot fail the Lord. He has never failed me yet. Every problem He has met, and I cannot fail the Lord. Then sings my soul, my Savior God, to Thee. How great Thou art! How great Thou art! Then sings my soul, my Savior God, to Thee. How great Thou art! How great Thou art! When Christ shall come with shout of acclamation and take me home, what joy will fill my heart! Then I shall bow in humble adoration, and then proclaim, my God, how great Thou art. Everybody, then sings my soul. Thank you.
啊，谢谢你们。啊，我都不知道我该说什么了。那我真是无法用语言来表达。我听得如此投入，直到我完全被充满了。这不是很奇妙吗？那真是，那我太高兴了。我相信今早我感觉到我是被带领来到这里的。那来到这里正好在基督耶稣里坐在属天的位置。那我们很感恩能够听到哈罗德弟兄，我叫不出他的姓来，我只能说是哈罗德。那我听到了神是怎样带领他，那去到那大的地步，还有他们正在做的事情。那我的确要说出一次有关的这件事情。那当你去到另一片土地上，那里的人需要一个五旬节的信息来搅动他们。那他们拥有所有的神学思想和所有的小册子等等，但他们必须见到付出行动的神，那才是能吸引他们的。在德班的那次接单呼召是我在那里的最后的聚会。仅一次我们就记录了有30000个原始的异教徒去到了基督的面前，因为他们看到了一些能让他们按手在上面的东西。那我想说说那跟这里有关的那位去过印度的那伟大的宣教士戴德生。那有天早上一个年轻的中国男孩走上来说，说戴博士，我刚刚在心里接受了基督，我的魂被我里面的神的灵点燃了，那我可以去学习，那我应当去学习，我应该去什么学校学习呢？那获得我的文士学位等等之类的东西。戴先生说不要等蜡烛烧到了一半再去发光。没错，那我也这么认为。那就是问题所在。那人们等着他们把人送进神学院，那把神放在他们里面的所有的东西都给拿走了。瞧，那我认为蜡烛一旦点燃了就要去，那即使你不知道更多的东西，可以去告诉他们是如何被点亮的，那那是他们应该知道的。那让他们被点燃，那其他的会水到渠成的。那只要去告诉他们蜡烛是怎么被点亮的，那让他们也被点燃，他们就会去告诉别人现在是蜡烛燃烧的时候了。那是真的，那是对的。那试图在某样东西的背后去传讲真是件愚蠢的事。那你知道那个，那就像有一次我去了一所这里的学校，有人说布兰迪兄，你写过几本书，我想授予你一个博士学位。我说我太聪明了，不能接受那种东西。他说你为什么这么认为呢？我说人们都知道我那老旧的肯塔基式的什么俺啊咱啊之类的土语，那我那样讲话还能称自己是一个博士，那人们知道的更清楚，所以我不能接受。那所以我们知道我们的承受力，但来到这群优秀的会众中真是太好了。那刚才我正在听喜乐的钟声，那在每个人的心中敲响，有小段的经文出现在我脑海里，那或许我可以用它来讲。那我只讲大约15分钟的时间。那弟兄，那我真觉得自己很渺小，那应该向哈罗德弟兄道歉。那今早在这要讲道的时候，我到了呢，进入了这些人中间，接着他就叫我到台上来，我觉得真糟糕，要向哈罗德弟兄道歉。那哈罗德弟兄讲话。
This experience, it was really supposed to be such a reproach to me, and it made me an oddball character and despised and supposedly disgraced, that for that very thing now, God is opening up doors and, for ministry all over the country. And as I saw these spiritual giants sitting in, here and saw that I was going to be set among them, a word came to me that he has taken the beggar from his dunghill and set him among princes.
Humility. 那谦卑是通向成功的一条路径。啊，没错。那我邀请你们今晚来聚会。 那我称他为母牛公，那结果把他家都搞乱了。那有一次他们告诉我说那是母牛公，我发现那直接就到了旧金山，哦，西部大游乐场。我们一群弟兄在那下面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那么就好像，那就像我有一次见过的一幅图画一样。那我曾去西北部钓鱼，那我打听到了，一处钓鳟鱼的地方。那这里有很多钓鱼的弟兄，那我背上扛着一个露营的小帐篷，那去了山里的深处。那你知道我带着那一顶那弹式的三角帐篷，可以接着设备去捉鳟鱼。那我只钓够我吃的数，然后把剩下的鱼放了。那我真喜欢在那些的小溪里边钓鱼。那我背后，那总有个柳树条来缠住我的鱼线。那天早上，我想，那我要下去用我的短柄斧头把那些柳树枝给砍下来。那样我的马夫鱼线就不会绕在柳树枝上了。那我离开了帐篷，下去把树枝砍掉，然后再上我的斧头钓鱼就回来了。那发现一只老母熊还有它的幼崽们闯进了我的帐篷，那几乎把所有的东西都撕成了碎片。那因此，你们可能听过，那一只熊闯进陶瓷的柜子里边会怎么样？那不是他们毁掉了什么，那不是他们吃掉了什么，而是他们毁坏的。那我一个小火炉的烟囱，那给它完全的弄成了碎片。那是因为他想听到啪啪的声音。那然后，那我注意到，那这里有从肯塔基来的吗？那我喜欢煎饼，那你知道，我相信你们这里称他们为烤薄饼。我喜欢把糖浆倒在煎饼上。那我不是撒上一点去，那我是把它整个的浸透了。那我倒上去的真是不少。那你知道，所以有很多的糖浆。那发生了很奇怪的事儿。那当我上去时，那头母熊跑到了一边，像两头小熊咕咕的叫。一头小熊跟着一起跑开了，那另外一头只是调转了背坐在那儿。那时是春天，那还是个小家伙。那我知道最好不要太靠近那个小家伙，因为母熊会抓我的。所以，那母熊不停地朝着咕咕叫。那我奇怪，这个小家伙怎么了？我打量着他，你知道，他把头像这样尽量往下的低，手不停地上下移动。我想他在干什么呢？那我绕了过去，始终那确保有一棵树在我触手可及之处。那为了在他能抓到我之前爬上树，那我绕了过去。这个小家伙找到了我的蜜糖罐，那他把盖儿掀开了。那当然，他不知道该怎么样的喝蜜糖。那只是像这样把他的小爪子伸进去，然后这样那贴在脸上舔干净。那他们喜欢甜的东西。他从头顶到脚底都沾满了糖浆。那他在舔着。那我大喊离开那里。那他一点都不理睬我。他的妈妈叫他，他仍然不理睬。那我想着找到了很好的东西。那当他环顾四周的时候，那眼睛都睁不开了。那完全被糖浆给粘住了。那你知道，没有比他看起来更可笑的小家伙了。我想是对他们来说，在那地方根本没有定罪感。那这是一件非常确定的事，就重新找一个这样真正的古老的五旬节的聚会，把我们的手那伸进蜜糖罐里边来舔它。那你知道有趣的是，他最后把罐子丢掉了，跑到两只那怕过去吃蜜糖的那熊那里，那他们两个就舔它，把糖浆舔掉。那也差不多是我们今天早上在做的，从这些的见证里边来舔糖浆。那我很享受沙克林姐妹的见证。那还有这位小斯德威，他都这么大了。那过去我常拍他的头，那现在他都能拍我的头了。哦天哪，他长大了，长成了这么好的一个男孩子。那随着他，也难怪他有一个好的背景，那背后东西支撑着。那再看看这边的蒂马弟兄、威廉斯弟兄，那还有很多人，我真不知该怎么说了，但我很感恩能够来到这里，享受着美好的团契的时光。那对我来说，这有点像是坐在天上。那这样坐在一起并拥有大的喜乐。那在我们欢呼喜乐的时候，那就在刚才有什么东西，一段经文出现在我的脑海里。在打开这段经文之前，那请我们先祷告一会儿好吗？仁慈的父神，现在我们借着恩典之路来进入到你的同在中，顺服我们主所说的，无论你奉我的名向父求什么，我必应允。我们知道我们必得着。我们为今早能在这楼上聚集而感谢你。哦，巴不得这瞎眼的世界能看到并感受到这份喜乐。每个酒鬼都愿意从巷子里边跑出来。哦，神呢、啊、 巴不得他们知道真正的喜乐是什么。他们想方设法来找酒喝，很多人躺在沙滩上，在舞厅里边，想找到什么东西来代替神在这世上所带给他们的伟大喜乐。神啊，我祈求今天有光从这里发出，把神救赎的智慧和喜乐大大带进他们的心里。父啊，感谢你，在我引用这些的话语时，在接下来的聚会里边祝福他们，奉耶稣的名求，阿们。那在以赛亚书，我只想用一段经文来，讲几分钟。以赛亚书32:2，耶和华的名是坚固台，他像大磐石的影子，在疲乏之地，像避风所和避暴雨的隐秘处。那我愿意思想一下这点，大磐石在疲乏之地。那看到这样的一群人把我带入了记忆里，那我想讲一讲这点，或，说说这个主题，那谈谈这点，释放压力。那我认为这正是今早所发生的。你知道这世界是建立在压力上的，那每样东西都在飞速的运转，那人们不知道要往哪里去，那他们在路上开到每小时90英里，然后停在一个旅馆里边喝上2小时，然后回家。那世界好像处在如此的一种压力之下，每个人都容易发怒、冲动、莽撞。那我真想知道有什么疗法没有。那我记得几天前我的牧师，那我正要进来，那我因为接电话来迟了。那你知道人们聚集到这里，世界各地的人，那住进宾馆、旅馆等地方等候着。那这位牧师那精疲力尽了，无法接听一些的电话，其中一些又是紧急电话，所以我替他接了一些的电话，然后去了趟市医院。我相信是331号房间，那病房号。那我去看望一个要做手术的妇人，我去了331号病房，那夫人不在那儿。那于是我就走回去，一个护士站在那里用脚打着拍子，我说你好吗，能告诉我某某小姐住在哪里吗？她应该在331号病房。她说如果她在331号病房，那她就应该在那儿。我说哦天哪，好的，谢谢。我又回到了331病房，那他们说也许是332病房走廊的对面。对面的人说不，她不在这里，也许是在231号病房。那于是我走到楼下，一个医生坐在桌子后面，那一个小个子的男人，他是我见过的第一个高度和宽度差不多的人。那他坐在电话的总机那里，我走过去说你好吗？他有点奇怪的看着我，想啊哈，我不想问他了。我继续去找病房，有个女士从手术室里边走了出来，那一个脸上戴着口罩的女士，那是那层楼的护士。她走到桌子边，我说女士，我有点搞糊涂了，我去楼上看望一个住在331病房的女士，但她不在那儿，那我无法找得到。他们说的也许在231号病房。她说好，那就去231号病房看看吧。我说谢谢你。天哪，我找不到231病房。那所以我就下到走廊上，那一个小大夫走了过来，手里拿着听诊器，像这样扭着，我说晚上好先生，我在找231号病房，你能告诉我在哪儿吗？他说往这个方向，然后再往那边。我说谢谢你的指引。那是什么？我走了回去，另一个女士坐在桌子边，那我觉得她看起来很平和，所以我说那女士，你能告诉我？那我告诉了她我的故事，我说有点糊涂了，那我是个传道人来这里探望病人。他说等一下先生。他走过去看了登记簿，说是的，绕过前面的拐角，他在241病房。我想哦，赞美神，有人释放了我的压力。瞧，那是累积的压力，这就是我们所生活的时代，一个神经质的时代，人们不知道该做什么，该去哪里。医生们对此没有答案，因为心理医生也去看心理医生，那所以他们也没有答案，但某处必定有答案。我们可以在这一点上讲几个小时，但我只是在想，神拥有答案。要是他们能够坐在一个像这样的地方就好了，那跟这些已经进入了永恒的人在一起，能够释放压力。 我们不是正在进入永恒，我们已经在里面了。没错。那天晚上我在讲，那我讲的并没有任何的价值，但有时主赐给我一些的东西，那当我得到时，我认为那是很深刻的，因为是主赐给我的。那另外的晚上我在聚会中讲了这点，我在讲神的儿女曾一度沦为奴隶，那没有东西吃，那只能勉强活在那他们的条件这么的简陋。那接着从旷野中出来了一位先知，那告诉他们有一块流奶与蜜之地，那他们从未去过那块土地，他们对那地一无所知，但他们跟从了他。最后他们到了加利斯巴尼亚，那约书亚这位伟大的战士，意思是耶和华救主，那渡过了约旦河，带回了证据，在那片地上人可以平安的生活，养活他的家人孩子，可以成为一个民族，神愿意祝福他们。他带回了神没有对他的百姓说谎的证据，那地的确在那里，是一块佳美之地，是流奶与蜜之地。那他们带回了需要两个人抬着的葡萄。那然后过了一段时间，那人们，那当然他们不得不死去，在活过养大他的孩子之后，他就必须去面对坟墓。那最后这块伟大的土地成为了那所有的小山坡，或者应该说是很多的山坡都成了墓地，那些蒙了祝福的人都躺在了那些坟墓里。然后出来了另一位伟大的勇士，拿撒勒人耶稣，耶和华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他降临告诉我们，在我父的家中有许多的住处。那尽管你拥有一片土地可以养家，那养大孩子，种植庄稼，但有一片土地，在那片土地上人不会死，在那里你不会变老也不会死去。他就是赐给我们的约书亚，他来到了他的加利斯巴尼亚，就是审判座，加利斯就是审判座。对神来说，加利斯巴尼亚就是哥哥他，在那里他背负了我们所有人的罪。那然后他越过了我们所称的约旦河，死亡，并在复活节的早上回来，给我们带回了死后还能复活的证据。他也带回了一挂的葡萄，他让他们上去等候，直到五旬节那天。那他们都吃了一口，那得到了人能复活的证据，可以再活着，而且我们将要再活着，我们脱离了死亡，进入新的生命。我们现在已经跟基督耶稣一起坐在了天上，在永恒中了，因为我们成了他生命的一部分，永恒的生命。永恒的生命就是神的生命，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那任何有开始的东西都有结束，那些没有开始的东西才没有结束，那只能是神。所以我们成为了他生命中的一部分。那想一想，神在五旬节那天分开了火柱，火舌落在了每个人的身上，神分开了自己，在他的百姓中间分开了自己，我们里面就有了神自己的生命。那我们就像世上的事死了，与基督一同复活，并坐在天上，回头看着我们出来的地方。我们能想到那点就足够了。那这个释放了压力，那压力被除去了。那当我们认识到自己因接受圣灵，神自己的生命，那希伯来语 Zoe 那意思是神自己的生命，他住在了我们里面。当我们意识到我们在基督里所处的位置时，压力就会消失，也就不会死了，像神不会死一样。我们与永恒一起成了永恒，阿们。等候身体得赎的荣耀时刻。现在我们已经死了，我们的身体通过基督隐藏在神里面，并被圣灵盖了印记，魔鬼完全在画面之外了。我们就这样与基督一起坐在了天上，进入他的里面，那么我们肯定可以释放压力了。那我以埃及的那个伟大的夜晚为例，我们都来思想那伟大的逾越节的夜晚。当时所有的埃及人都被大大的搅扰，那每个人从东家跑到西家，四处都是尖叫声，以色列人却置身于麻烦之中，却可以平静安稳。他们只需要做一件事，把血涂在门楣上，那样你就能够平静的安息了。那如果以色列人可以看着门柱上所涂的血，那知道死亡已经越过去了，那只是羔羊血的图画，那我们更该 拥有何等确定的安息。那当神，那并不是要反对我的进行会的弟兄，那正如一个弟兄刚才说的，他们说当我们相信时就领受了圣灵，保罗说你们信了以后领受了圣灵没有。哪一个伟大的进信会的弟兄不久前遇见我，他对我说，他说布兰弟兄，那你作为一名进信会的信徒，你说我们相信时并没有领受圣灵，那听起来令人难以置信，那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我说但神给了他确认的印记，神接受了他的信心，接着给他割礼的记号。因此现在的割礼就是圣灵，他为我们的心行割礼，那知道我们已经出死入生了，我们已经与基督一同复活了。我说那当我们知道那点时，我们回头看我们的生命就知道我们在哪里了。那如果黑人们在这里，那请原谅这种表达，但有个黑人女士在一次大的聚会上面做见证，那她站起来给出了她的见证，她说那我想说说这点，我还没有成为我应该成为的，我也没有成为我想要成为的，但是我知道我不再是过去的样子了。那所以就是这样，那我们知道我们已经出死入生了，因为我们活着，我们不再是我们过去的样子了。那知道这压力可以被卸掉的感觉真是太奇妙了。那是的，耶和华的名是一个坚固台，能让义人奔入，它是疲乏之地的磐石，疲乏之地的磐石。不久前那我在观察一只大鹰，那我曾在一次大的聚会上讲过大鹰，因为我知道我能讲到的唯一方式是观察大自然，因为神活在大自然中。那观察鹰，看到它的特性，那我在这里的会堂中传讲了羔羊与鸽子，那它们的本性，那所有的这些事物都是神在对我们说话。那有一种鹰，那有40种不同的鹰，那被称为尖圆撕裂者。那这种鹰当它变老时，头上会长出一层硬壳，那它变老了差不多变成瞎子了，那几乎都动不了了。最后当它变得很虚弱的时候，那所有的羽毛变松散了，那再也飞不高了。那么它就会去到高山的深处，直到找到一块岩石，那它会坐在那块岩石上，那所要做的就是不断的用头去撞击的石头，直到所有的硬壳都剥落了。那人们说他会不断的撞击撞击，直到他的头都流血，那几乎使自己精疲力尽了。他会回来继续的撞，直到所有的硬壳都脱落。那当所有的硬壳都从他头上脱落后，那尽管他还流着血受了伤，但他得到了保障。那他会站起来拍打仅有的羽毛，并且叫喊，他释放了压力。为什么？因为他知道一旦所有的硬壳都脱落了，他就可以更新他的生命了，他就再一次得到了更新。当所有的硬壳脱落后，新生命必定会来到。那当我想到神是何等的伟大，他看顾他的鹰，那在鹰年老的时候给了他一种更新生命的方法，那他唯一需要做的就是把硬壳撞掉，那是件大事。但是我知道另一座磐石，那人可以在那里把所有属实的硬壳都撞掉，直到所有的不信掉落，每一个阴影和每一个的束缚都掉落，直到他把所有的世界都从里面撞掉，所有的不信都被敲掉，所有的骄傲都被敲掉，所有的刻板都被敲掉，接着新生命必定会来到，那么你就可以释放压力了，开始喜乐，因为新生命必定会来到。一旦你能把所有的不信都从里面清除，那接受这些的时候不是接受某些的教条，那某些的信条或某些人造的东西，只是单单接受神无玷污的道，相信他并待在那里，直到他对你成为真实的。那我告诉你，那是新生就在路上了，肯定的。那时我们就可以释放压力了，因为新的出生已经在路上了。有一次我去肯塔基的山里讲道，那做了一次祭坛呼召，从后面上来了一个大个子，那本来想把我从聚会里边扔出去。那时正是收玉米的季节，那他的裤腿儿要撕了个很大的口子，他拿个钉子给固定上，那他要上来把这个小个子圣果伦的传道人给扔出去。那人们告诉我说他要上来，当他来到门口时有四五个大个子胳膊像这样挽在一起。那我只是继续讲道，那结果他等得有点太久了， 那他飞快地冲上祭坛那里，扑倒在地板中间，开始举起双手哭喊说，神啊，怜悯我这个罪人，在祭坛上呼喊了起来。当圣灵下来揭示了，告诉他他做过的事，那他站在那里，那就触动了他。那当他站在那里时，神说出了他正在跟另一个女人鬼混，他的妻子就坐在那儿，两个孩子也在，他为自己所做的事羞愧，他知道那不是一个人所能够做得到的，神才能做那样的事。他尖叫着扑向祭坛，喊着说，神啊，怜悯我，我是个罪人。那第二天他又回来了，他说，伯兰弟兄，昨晚我做了一个梦，我是旷野中那一只小兔子，那一头大的猎犬在后面追我。他说，我开始竭尽全力的奔跑，但我不知道该跑向哪里。我抬头往山上看，见那里有一块大的磐石，那里面有一个洞。我想，如果能跑到那块岩石那里，就可以释放压力了。他说，猎犬离我那么近，以致我能够感觉到它的气息都喷到我的脚后跟上了。但当我跑进去时，我坐下来就释放了压力。那是一件当做的好事，有一块磐石在那里，我们能够找到，它是疲乏之地的磐石，我们可以坐在那里释放压力。那朋友们，现在十一点了，我知道我们该散会了。我很高兴今天早上能够来到这里，把所有的压力都释放掉，坐在像这样的一群中间。愿主大大的祝福你们，请为我祷告，神祝福你们。一个弟兄讲话，那你们都了解最近我差点被杀死了，那你们都知道那事是关于我的步枪爆炸的事。那菲利比先生呢，改造了一支的步枪，那是一支重新膛过的步枪，那是温切斯特型的。那我一直想要一支菲利比大口径的枪，因为我常打猎，那是我唯一的消遣。那阿尔特威尔逊弟兄送给了我儿子那一把.270的枪，对不起，是一支.257的罗普斯型枪。那比利是左撇子，所以他那不能够使用那支枪，因为那是一支拉枪栓型的70式步枪。那我们打枪的弟兄呢，我的妈妈你们知道几个星期前刚刚去世了，那她是半个印第安人。那我很喜欢户外，那就是在那里我喜欢上了打猎。那我有朋友想给我买菲利比枪，那是的，但无法想象让某个朋友给我买一支菲利比枪，在那上面花那么多的钱，而我宣教士的朋友们却连鞋都穿不上，那我不能那么做，那我做不到。所以跟弟兄说，我把你的那支钱拿去改造，那别人都不会有问题的。那菲利比先生把它改造了，当我把它取回来时，我把子弹放进去，像这样举起枪来射击，那枪就在我的面前爆炸了。那枪管在我面前炸出了50码远，那枪托飞到了这边，我能看到的纸红色的火球向上映的有屋顶这么高，血溅的到处都是。那我却平安地站了起来，那我以为我完了，那这真是如此奇妙的一件事。那我从中那得到了一个小的信息，要瞧那支步枪从一开始就不是威勒比枪，那如果它从一开始就是威勒比枪，那就会没事了，因为那个钢管能够承受得住压力，那就把压力释放掉。那威勒比先生是个好人，他检查了步枪，那他也无法说出发生了什么，但我想是顶部空间导致了这个。那瞧，如果那支步枪从一开始就被造成威勒比枪，它是不会爆炸的。那听着朋友们，让我对你们说说这点，当你要出去表达基督信仰时，不要只是接受头脑的转变，你迟早会爆炸的，也不要去试图模仿别人。瞧，那不要只是假装或加入教会或唱诗，你必须重生，从一开始就重生，只要你有了这个，就可以经受得住压力，就不会爆炸了。神祝福你们，我很感激你们所有人为我的祷告。